曾经蛇是有脚的。圣经说，创造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然而另外一个方面，当今世界以及宇宙仅仅起源于6000多年以前。如果有人对6000这个数字因为恐惧，因为它听起来太短了，而有所怀疑的话，那么他们应该花些时间尝试证明宇宙起源于10000年以前。他们当然不会成功，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和政府的统治将会有一天归结于一个离现在并不遥远的戏剧性的巨变，那被称为世界末日。在那时，基督耶稣将会统治整个世界1000年。在千年之期之后不久，神为了自己的荣耀，必要毁坏天地，为所有属他的灵魂再创造一个新的天地。天国的主人将在新天新地里永远活着。根据地球现在的年龄以及最终的毁灭，它的毁灭将会是超过7000多岁的某一个时刻。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好像是空气般的消散，所以当你考虑到简短的历史贯穿于上帝为他的孩子所制定的最终计划的时候，从亘古直到永远的概念将在我们里面形成。尤其要关注直到永远。如果你想在这个时间线上了解更多的话，请点击从现在至永恒大事年表。与每个人一生简短的时间相比，上帝为其儿女的计划是无限的，非凡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20到23节说道，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想象一下，或者我应该说尝试想象一下，如果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被拣选为圣父和圣子所喜悦的众人中的一个，那将怎么样？这位耶稣基督在哥罗西书1章16到19节说道，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们确实应该被称为耶稣的后裔。罗马书8章17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不要被意识如空气般的东西所羁绊，把你自己投资到那些会永恒存在的事情上吧。那些比我们短暂的生命、一生的吃喝要重要多的东西。如果你此刻还没有被重生，那么请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立刻进入神的国度。接下来是今天的主题。神说，在创世纪3章14到15节里，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人说，那样的概念是荒谬可笑的，不足以使学者去关心。我们的记录，在上帝为亚当和夏娃所准备的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被称为生命树，另外一棵被称为分别善恶的智慧树。 对于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帝的诫命曾如此吩咐我们的祖先亚当，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创世纪3章1到6节里，撒旦化身为蛇的形象，引诱夏娃说上帝是个骗子，本着不相信和不顺服的行为，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并把果子给他丈夫吃。就在那天，尽管他们在肉体上仍在世上存活了很多年，却在耶稣基督的灵命里死去了。也正是在那天，罪和死开始统治地球，这个概念就像是科学上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重要。因为罪可以传递，上帝的审判降于所有的被造之物。由于蛇的特定罪行，上帝诅咒他将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他将要伤人类的脚跟，人类要伤他的头。这充分证明了现在用肚子爬行的蛇曾经是有脚的。我需要指出的是，上帝把圣经当中的五卷书授予摩西，或者被称为摩西五经。显而易见，摩西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写下这几本书的。这大约发生在上帝创造天地2500年以后。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许多古代的文明和民族，或书写或口头，都对创造伊甸园蛇的一些概念有过记述。根据2001年2月的《创造》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诺亚的记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超过500种古代文化的记录有诺亚方舟及世界被大洪水毁灭的相似的事件。但是上帝传递给摩西的经卷的记录是当中最精确的，它见证了上帝的荣耀，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历史、考古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等学科所证实。20世纪30年代，人们出版了《考古学和圣经历史》这本书，作者 J.P. 福瑞，他对诱惑的印记做过专门的描述。这个印记存在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说神授予摩西五经前1500年前的一个时间内。印记描述了一个男人站在一棵树的右边，左边是一个女人，她正在摘树上的果子，而她的后边是一条直立站着的蛇。在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加美什当中，吉尔加美什曾被指引到了海底，找到像灵芝一样使人长生不老的生命草。没料想他发现那颗仙草竟然又被一条蛇给偷去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弗莱维斯·约瑟夫在他的《古老犹太人》这本书当中回顾到有关古希伯来民族和同时期古历史学家的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录，并做出了一个报告。约瑟夫生活和写作的时间刚刚正好是在耶稣之后的那段时间。关于伊甸园之蛇和对蛇的惩罚，他是这样写到的：除了那些以外，神在他的蛇下注入毒液，使他成为人类的敌人，并建议人类应该径直敲击他的头部，因为正是那个地方藏着引诱人类的诡计，且那是最容易向他报仇的方式。当神剥夺他用脚的权利，蛇只能自头到尾向前滚动，拖曳自己的身体藏于地下。应用结束。科学研究以及学术界现在支持蛇有脚的观点。进化论者以及蛇研究权威人士约翰·克朗姆顿通过生物学的调研出版了这样一本书《蛇类知识》，书中这样陈述：现在用肚子爬行的蛇曾经在某个时间它是有脚的，直到现在蛇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脚。在许多蛇的身体内部曾经发现了是像是脚退化的一些微小的残余。克朗姆顿的观点被克劳斯·吉瑞亨所支持，他所著述的书《蛇》一书当中指出，一些原始的蛇，诸如说王蛇和蟒蛇，仍然保留着腹鳍骨和蛇腿上的肉具的残余，这些都是蛇后脚残留的表现。在蛇 这个书关于1997年10月11日国际耶路撒冷邮报的版面当中有以下的摘录。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圣经注释现在有了科学的支持。希伯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了证据证明史前的蛇有微小的脚。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那引诱夏娃违背上帝意愿的蛇被惩罚终身用肚子爬行。研究者也详细地从对蛇类化石的复查当中得出结论，蛇起源于海洋而不是地下。位于希尔贝曼由伊坦·泰彻尼博士带头的生命科学研究院发现蛇化石上有两条细小的但是结构上完全独立的腿。泰彻尼博士将于这个月在芝加哥的国际古脊椎动物科学研讨会上发表他的发现。另外一份于2000年3月17日发表印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弗郡的贝弗时报上的一则通讯这样说道，一对研究者已经进入一个布满灰尘的抽屉，拿出了一条长着腿的蛇。这个发现至少会使一些支持蛇进化理论的人感到沮丧。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奥利弗·瑞佩尔说，自从研究者佐治·哈斯在20世纪80年代去世以后，这个化石曾位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博物馆抽屉里面。另外一则通讯如下，通过近年来对以色列两块9000万年以前的蜥蜴化石的研究，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迈克尔 W. 考德威尔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迈克尔 S.Y. 里得出结论，这些骨骼属于一条古代的蛇。这些化石与现代蛇有几个相同的特征，尤其是它们长长的柔软的身体和与众不同的颅骨。但是这些化石还显示它们有明显的脚，并且生活在海里。这与我们传统的祖宗的观点相异，他们说蛇是无腿绝动的爬行动物。所以在1999年4月1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考德威尔和李提出大胆的推测，蛇与那个时代的巨型的会游泳的爬行动物恐龙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评价说，蛇曾经有脚是正确的，因为神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评价说，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里进化是错误的，因为神没有那样说。20多年前记载化石被发现的信息在《神说人说》第一次被出版，这些信息也支持蛇曾经有脚的观点。20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10月，更多的关于蛇有脚的这一正确论断的信息又被出版了。《神说》在创世纪第三章14到15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人说，那样的概念是荒谬可笑的，并不足以使学者关心。现在你有了录音，有了自己的判断。